间有一点分享啊。我在林里的等候的感受，就看到扫罗王生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个致命的弱点，我想可能也是一直在分享啊，这段时间，就是说，这个扫罗王因着不肯真实的对付自己里面的这个惧怕也好，反正什么原因也好，那么呢，因着不肯来对付他自己的话呢，他就掉在一个软弱里面，就是很软弱。什么很软弱呢？就是神有时候，借着大卫也好，借着周遭的事情也好，那么他就后悔，特别是对大卫，神一动，他就觉得，哎呀，我儿啊，对不起你。大卫也一直在扫罗王的面前求饶但是呢，扫罗王因着被神对付了一下，就会好一点啊。就是这样的软弱，没有能力啊，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肯对付他自己，所以神一像我们生命中一样，有时候神一动工，我们会好一点，一段的时间的话呢，又回到老样子去了啊。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原因是因为不肯对付自己，里面真实的软弱啊。那我自己感觉就是说，这个孤儿的灵呢，不太喜欢对付自己。他不太喜欢孤儿的灵啊，因为是靠自己嘛，靠自己擅长的所以不太喜欢来靠神也不太喜欢被改变神一做工的话呢，就会好一点神要是不做工的话呢，立刻就回到像我这样的生命都是这样的啊，回到老样子啊。稍微轻松一点，我就觉得不对了啊！感谢主。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至于他不肯对付他自己的话呢，这个嫉妒的灵就出来了啊！嫉妒的灵啊，在灵里看到他啊，就是嫉妒的灵就出来，以至于被恶魔所掌控啊，被恶魔。那我们有的时候，在很艰难的时候，过不去的时候，或者得了绝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来呼求呼求神，因为那实在实在是需要神，或者我们遇到一些急难的事情，我们就特别的来呼求，恳求，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需要，我们就可以，但是，还是里面有个毒根，不肯对真实的对付自己，所以这个恶魔也来捆绑，当然也有很多的谎言，所以呢，就是说对，所以说不太喜欢，所以孤儿的灵呢不太喜欢对付自己，但是很喜欢对付外面。很喜欢想去改变环境，我觉得扫罗王是个典型的，就想改变他的环境，不想真实的对付自己，就是不断的想改变环境，想把环境给抹杀。其实这些环境兴起来，可能扫罗王做梦都没想到，就是来对付他里面的这个孤儿的灵也好惧怕也好这个嫉妒，生出这个嫉妒，让他忍受不了，起来就是想杀人。就是想把大卫杀掉，但是我感受到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人来保护大卫，是谁？大家可能猜猜是谁？可能想都没想过，反正最少是我没想过，就是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保护大卫。是不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候，神会兴起一个人来保护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圣灵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只要你合神心，神会兴起人来 或者会亲自对你讲话，让你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也是人最谦卑的时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太像扫罗王了，所以他在追杀大卫的时候，所以大卫一提醒他一下，我相信大卫是神与神同行的人，一提醒他以后，他就觉得对不起，对不起大卫，啊，对不起他，啊，他就回去了，啊，好一点他就回去了，啊，但是他还是里面忍受不了大卫。他又开始追杀，又开始，就像我们里面的那个嫉妒啊、记恨呐、啊，又开始了。神一动工说：“不要说闲话，不要在背后论断，然后就不论断啊，不论断。时间一长，然后又开始论断，论断就又生出嫉妒，是忍受不了，就生出恨来啊，生出这个毒根来。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常常掉在软弱里面，就像扫罗王一样。我们不肯对付自己，仇敌也在里面做工，让你想起这个人。就是很讨厌这个人，最好这个人在我的眼前消失。这个时候你就被捆绑了，你捆绑可能像扫罗王一样，不知道。神一动工，你就会好一点。其实这样的模式。所以扫罗王每次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是因着他里面不肯来对付自己，因着他是一国之君，就更难对付自己，所以他常常被这些困扰，被大卫困扰。连一顿饭都不得消停，因为那个嫉妒会越来越升级，会越来越让他受不了。我在林里看到大扫罗王吃一顿饭都不得安宁，里面都满了里面的愤怒，对大卫的愤怒，所以他的儿子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就把大卫带走了。就是这样，扫罗王心里还是不舒服，一直要追杀。原因是因为不喜欢，就是不想对付自己生命中的，就是真实的来面对自己吧，不肯。所以这个环境不断的被兴起、兴起、兴起，主啊，我谢谢你，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我只知道一点，扫罗王不太喜欢对付自己，就是不肯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他生命中知道你很重要，但是他因着不肯来对付自己，他就掉在软弱的里面。因为他每次要对付非利士人的时候，他需要神。他真的需要神的帮助。但是他因着不肯对付自己，常常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常常的后悔，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会收敛一点。但是因着不肯自己对付自己的这里面的毒根，这个里面的悖逆、愤怒和不满，生出这个嫉妒来，也不肯去对付。主啊，我也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我的儿女，特别是我自己到你面前来悔改，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新大导团，抓紧时间啊。
阿们，是的，神啊，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是的，神啊，为着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各样的奸诈，要来悔改。是的，因着我们心中这样的一种诡诈的心，真的，我们时常不对付自己，我们也不愿意对付自己，我要来悔改。神啊，以至于我里面各样的软弱，无论是尊敬、嫉妒、骄傲，愤怒、恐惧，都在我的里面，没有真实的被对付，神啊，你要求你来赦免。是的，我们时常把我们的眼目就定睛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对付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对付的就是我们周围，神你来，你因着要来制作我们所兴起的各样人事物呀，我们时常把这个目标。就是搞错了，我们时常来对付这样子，我们用眼看得见的，而忘记了神啊，你借着这样的一些人事物，各样的环境，是为了要来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这个光景，真实的软弱。神啊，今天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回转，可以让我们的眼目可以目标可以定睛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也让我们知道看到神的手，你全能的手呀，你的目标就是要来制作我们，哈拉巴善的啦，库基亚拉巴西亚拉，主啊，帮助我们呀，不再逃避，给我们恩典，就是给我们勇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对付，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哈利路亚，不再旁通，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谢谢你，我今天还活在你的面前。然后在你面前，我真的是承认我自己，常常的就是不是一心转向你，常常姑息自己，有的时候认为这是个小问题就不肯改。其实啊，小问题有，如果小问题不肯对付，就慢慢就变成大问题。主啊，真的是赦免孩子的罪，赦免孩子常常的。就是贪图，在一个贪图安逸的里面啊，贪图自己的舒适，而且要自己的名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是因为我的骄傲，我在一个瞎眼里面，我根本看不清我自己，就像扫罗那样。但是当你借你对我说话，因为你爱我，你借着别人来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又是抵挡，我又是接受不了啊，我自己的面子受损。我就不能在一个舒适安逸里面，爸爸真的是我在你面前，我就是像扫罗一样常常的啊，主啊赦免我的罪啊，我真的是在一个瞎眼中看不见你啊，你为我设立的环境是为了提升我，主啊怜悯孩子啊，怜悯我真的瞎眼的罪，我真的是常常是堵塞我的耳朵不肯听教训，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请给我怜悯。让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是在一个蒙蔽中，主要让我能够当你的光照来的时候，让我能够就近你的光，能够逃离蒙蔽啊，主啊真的是怜悯我啊，带领我能够过一个扎扎实实的内在生活，只有我和你紧紧连接的时候，当光来的时候，我还才能就近光里，当你对我说话我才能听见，主啊怜悯孩子，怜悯我，带领我胜过你连给我的每一个环境，谢谢主，孩子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耶稣真理的光能够常常照进我们的里面，主啊，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常常省察我们自己，主啊，当你的光进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在你面前来降服，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坚固的营垒。 主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对付我们的生命的这些核心的问题，主要不再逃避。愿主圣灵主要赐下那突破的恩膏，主要让我们从一切孤儿的模式当中走出来，主要能够逐步的成为你成熟的儿子。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和回应祷告啊，这个主题还是啊围绕着这个扫罗生命当中的这个一个致命的弱点啊，这个致命的弱点呢，就是可以说他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以前用了这个词，就是旁通啊，这个旁通就是这个致命的弱点，旁通。不肯真实的对付自己里面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旁通呢有就是不肯真实的来对付自己里面的问题，就是这个旁通的定义。那么呢它的表现呢，就是它有种种的表现啊，这个旁通。第一呢，就是只想改变环境而不想改变自己啊，你看扫罗他就是只想把大卫除掉，他以为大卫除掉他就解决了。其实大卫是来帮助他的，他其实神啊派大卫来帮助扫罗啊，他就把大卫视为这个眼中钉、肉中刺，非止于死地而后快，就是不断的追杀这个大卫，他就是想改变环境，但是没想到他的敌人在他里面，就是他自己，他要去对付他自己，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只是想改变环境，不想改变自己。就是说，所以呢，就是另外他一个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只有在极难中，他就愿意来改变一下，但是事情一过去，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样子，这个是另外一个表现，啊，扫罗在极难中，他也承认他错了，他不应该来杀大卫，啊，就是他也有一点悔改。每一次他犯了一个罪，他就是他也还愿意认认罪啊，就是他也愿意你看扫罗，但是呢他就是说事情一过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样子，还变本加厉，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极难的时候，或者犯了大错的时候，或者在特殊的情况下呢，他还是愿意认错的，但是他就是不改，就是说只认不改。就是他又很快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旁通，这是另外一种的旁通啊。所以呢，他这个旁通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他就导致了他呢这个孤儿的心呢一直没有得到对付啊。这个是分享的重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他就而且呢，如果把他作为孤儿的一种表现的话呢。这个他就为给这个孤儿的这个表现呢，就增加了一条啊。我手上呢就是有一本这个儿子的这个超自然觉醒啊，这一本书呢，就是他有一个附录 A， 这个附录 A 呢就把这个孤儿的心跟儿子的心呢就对照，这个是我看到的至今为止我看到的这个对孤儿的心的描述最完整的啊，一个表啊，这个表里面呢列了这个20项这个孤儿的表现啊，而且是跟儿子的这个表现对照。那么呢，我觉得今天呢这个神妈的分享呢可以把它增加一条，我看见他这个里面没有神妈这一条，就是旁通啊，这个旁通的两种表现，旁通的定义啊，旁通的定义就是说不肯真实的对付里面的问题啊，叫做或者孤儿的心。啊，就是孤儿的心不愿意被对付啊，这个孤儿的心，所以呢，这是他有两种表现，一种呢就是他只是去改变环境，企图努力的去改变环境，而没有去啊对改变自己。第二呢，就是说他就是很容易回到老样子，他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呢就来对付一下，但是事情一过去，马上又回到老样子。就是认罪而不悔改，只认罪不悔改啊，这也是孤儿的心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啊。所以呢，如果有这个书的呢，就可以看一看 这一个表格啊，而且呢不只是看一次，要把它贴在墙上啊，常常的来在一段时间里面啊，常常的来看，常常的对付啊。它这里面呢啊，我在这里呢稍微提一下啊，就是说它这里面提了20项啊，其实就可以增加第21项，就是旁通啊。所以呢它第一项呢就是讲这个神的形象，就是怎么看神。那么这个孤儿的心呢，就是把神看为是主人啊，老板，就是把神看成是主人啊，老板。那么呢这个第二项呢，就是他的依赖。他的依赖呢，孤儿呢就是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是没，他不是依靠神啊。所以他的神学思想呢啊，他这里写的是依靠对律法的爱而活，实际上呢就是废法主义和律法主义两边跳，要么就是废法主义，要么就是律法主义啊，这就是他神学。安全感呢，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平安啊。认可的需要啊，认可的需要就是努力追求人的赞美、认可、接纳啊。然后呢，就是服事的动机，服事的动机呢，就是说啊，需要获得个人成就感，企图引起神和人的注意啊，要不然呢？就没有服侍的动力啊，这个就是服侍的动力。你看多，我们早一点都看到这一个点多好啊！就是我们但是也还不迟啊。就是说他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动力是功利性的，它是功利性的动力。他有失去了这个功利呢，那就没有动力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过去的教训啊，就是说我们只看到这个大家很有火热。非常火热，我们就哈非常开心啊，把他马上推到领导岗位，却没想到他的这个动机是功利性的啊。他一旦没有这个功利性的，马上他就没有动力了，就马上遇到瓶颈。哇，他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然后遵守纪律，这个是当然是讲的圣经的纪律啊，基督徒的纪律的这个动机。他这里是讲呢责任赢得神的喜悦，不然就完全没有动力。那么呢这个赢得神的喜悦这个翻译呢很容易引起误解，就是说他遵守纪律的这个动机也是功利性的、责任性的，或者是惧怕啊。他之所以就是说有时候还愿意听话，是因为惧怕的缘故啊，他怕受惩罚啊，他是惧怕惩罚，或者是他是责任心或者是功利心啊，才来遵守这个纪律的啊。那么呢这个追求圣洁的动机也是他必须他知道啊，他如果不圣洁呢，他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但是呢他这个追求圣洁是加深他的这个羞耻感与罪恶感啊，因为他的这个追求圣洁的这个动机啊，是出于惧怕惩罚啊，惧怕惩罚，所以呢他反而加增他的羞耻感与这个罪恶感，他越追求这个羞耻，越羞耻，越感有罪恶感啊。自我形象呢，就是说是低落的、自卑、自我拒绝啊，是拿自己跟人家比较的啊，就是这种的自我形象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得到安慰的来源啊，就是虚假的避难所谓的，在错误的情感中跟寻求安慰。就是上瘾、强迫症、逃避现实、忙碌、过多的宗教活动，就是虚假的避难所啊。那么同济关系呢，就是角逐、尊敬、嫉妒他人的成功与地位，这就是扫罗典型的就是嫉妒啊，嫉妒到位啊。那么面对他人的缺失呢，就是控告与揭发啊，让别人看起来很糟糕。那么呢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错啊，特别是对权柄啊的看法，就是不能够信任权柄，把权柄认为是啊痛苦的来源，权柄就是限制自己的自由，缺乏顺服，就是这个孤儿是很难顺服的。那么对劝诫的认看法，就是很难接受劝诫啊，自己一定是对的啊，很容易就有受伤的感觉，拒绝管教。那么对神爱的表达呢，就是谨慎的，有带有条件的，取决于他人的表现啊，企图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 那么就是跟神的关系或者是神同在的感觉呢，就是是附带条件的疏远的冷漠的啊，没有感觉啊。那么呢他的这个状态呢就是一种受捆绑的状态。那么他的身份呢就是奴仆啊，奴隶旁的身份啊，特别是他的意象啊，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对领袖来讲啊，这个孤儿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野心，热切的渴望得到某些属灵上的成就与荣誉，愿意为此奋斗努力，渴望被看见，渴望被视为成熟的人，就是说就是个人野心啊，就是建造自己的巴比塔。那么呢这个对未来的感觉其实是应该是对产业的感觉，这个第二是就是应该是产业，就是未来啊，为了自己可以得到的这个产业而奋斗，其实就是要白手起家啊，这个第二是啊，就是未来就是应该是产业，就是要白手起家啊。所以呢最后加一条呢就是旁通，企图改变环境不肯改变自己，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是来对付一下，事情一过去又回到老样子。所以呢你看他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对这个孤儿的描写是最完整的一个表格。我们对付一下，去对照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镜子，这个神就是拿着这个镜子照一照，那么呢看看我们里面的孤儿的心有多少啊，就是那么呢这一个你不一定是每一条都有，但是如果你有三分之二或者是一半以上，那你孤儿的心是肯定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对照以后呢就引起真重视，因为孤儿的心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看他最后他就得不到产业，孤儿的心是得不到产业的。你看这个扫罗他就是因为这个孤儿的心，他就是失去他的产业。所以呢神现在给我们这么高的呼召啊，如果就是要我们来必须要对付孤儿的心才可以进到这个呼召的里面啊，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谢谢这个新辅导堂的这个看见，也谢谢周爸的分享，就是再次让我们回顾这个孤儿的这个21种的心态啊，过去学习过这本书哈，那么时间长了就忘了，但是呢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来结合着这个扫罗，然后呢来一同再来看这21点的时候，真的是呢可以看到扫罗是条条都站着。那么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家人教会里边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要来去对着这些。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个功过格哈，就是说刚才周爸也提到说，你要把它写出来，然后呢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前，在一段时间里边来看一看，来对照自己的行为啊思想啊。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古人使用那个功过格啊，这个功过格的这个作用就相当于这个表格。那么专门这个表格呢，就是说没有那么泛泛，是专门对付我们里边的这个孤儿的。所以我觉得有用啊，我要看一看把这个东西要打印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床头上贴起来，看一看，每天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哪些是行在这个孤儿的这个行为上，那么就要尽量把它改掉。那么哪一些呢是行在这个真儿子的心这个行为上，那么就可以继续的来发扬。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实用啊，就在我们宣讲这样这个行道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工具啊。所以感谢主。那么我就有一点分享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撒母耳记第22章、23章里边这段时间我们在讲扫罗嘛，讲大卫，所以呢我就在仔细的读这些经文。那么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是神的亮光就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看到我们是靠着人还是靠着神，真的是分别太大。那我们在22、23章里面就看到大卫和扫罗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强烈的对比啊。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自己的去往下读。然后呢我自己看到这个22章里边讲到 扫罗因为记恨大卫，因为他里边这个孤儿的心呐、啊，就是刚才周爸里边讲的，讲他这个二十一条里边，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里边讲到了，那就是说，看到就是说，扫罗他有这样的孤儿的心，和别人这改变环境而不改变自己等等这些，我觉得一条一条对，真的是特别的有警醒的这种特别对我自己有警醒吧。那么在22章里边就讲到扫罗他把帮助大卫的85个祭司全部杀掉啊，甚至他们的这个城都给灭掉了，甚至把他们的这个那个女人和孩子全部都给杀掉。所以这个就说这真是一个就是对付仇敌，对付那个我们在旧约里边看到经常有这种屠城啊，就是把这个合成的人牲畜全部杀掉，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进攻迦南地那些就是说在神不在神的心意当中，然后呢拜假神拜偶像，然后罪极其大的这群人当中，神让以色列人把这个城市全部灭掉。那么这种情况是有发生过，但是对于自己的老百姓，对于自己的神的祭司这样大痛下杀手的这种现象呢，只有扫罗他能做出来，而且只有这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就说，因为你作为一个君王在旧约当中祭司全部杀掉，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我从此以后就不会再跟神有关系了，我就靠我自己了啊，神是我的对立面。所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孤儿的心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就是完全的是啊，就是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那么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卫就是一个来兴起要来夺我的王位的人。那我们看到很多宫廷争斗剧哈，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血腥的这种争斗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留情。可是如果我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扫罗的儿子，就是刚才师母孙妈也提到了约拿丹，在这个强烈的这样的这个争斗当中，夺取王位的这样的这个争斗当中，扫罗如此的孤儿的心，如此的来迫害逼迫大卫，甚至和神都要站在对立面的时候，约拿丹是正好相反。那么在2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丹就去找到大卫，这个时候大卫正在到处的奔逃，到处的逃跑那么扫罗到处的搜索大卫，找大卫要杀他，甚至挨家挨户。在23章里有一个细节说在马云旷野，然后呢扫罗就找到一个西夫人，找到一群西夫人说，你们去帮我找，你们只要确定他在我的境内，我就是挨家挨户找，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把他杀掉。那么他在这样寻找大卫都找不着的情况下，约拿丹可以轻易的在树林当中找到大卫，跟大卫说，我愿你做王，我将来辅佐你。所以约拿丹呢就是看到神的心，他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的这个蓝图，他愿意在神的这个蓝图当中有份。这就是典型的真儿子的心，他愿意把自己应该得到这个王位，应该继承这个王位，他愿意交给大卫，让大卫来，因为他看到大卫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而扫罗他看不到，他所看到的，他在前面第18章的时候，他也大骂约拿丹，大骂自己的孩子，说这个王位将来是你的，为什么你会偏偏想把他送出去呢？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孤儿和一个真儿子的心，从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两个人你也可以看到。而大卫和扫罗对比的时候，刚才我讲到说扫罗杀了85位祭司，而当大卫到处逃跑的时候，有一位祭司就是被这个扫罗杀死的那个亚比米勒，他的儿子亚比亚逃到这个大卫的身边，然后带着以弗德来找大卫。所以大卫在之后的每一个重大的环境、重大的困难的时候，他首先来找到这个以弗德，来找祭司，来找亚比亚他，找亚比亚他来问他，你来拿出你的以弗德，拿出以弗德里边那个污名和土灵，然后呢来寻求神的心意，看我这里的要不要去攻打腓力士人，我要不要逃离，我现在要不要离开。在这种重大的环境、重大决策当中，他都是来首先来请祭司来寻求神。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对比，一个是大卫和扫罗， 一个是约拿丹和扫罗。那么这个两个真儿子的心在不同的场合，一个是对神的祭司的情况，就是大卫，一个呢是约拿丹在对神的这个受膏者，就是大卫啊，就是说神的这个要神要高立做王的这样的人。这两个角色吧，他们在这样的这个对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真儿子的心。然后在扫罗里面，你看到这个孤儿的心，你所看到你就能够很明显的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早上晨祷周爸所讲的这个21点里面的这个反差。那么这两对的这个主角，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和他们最终的结局，也是在圣经里写的非常清楚。那么有真儿子的心的人，他们在神那里有产业，在地上得尊荣，那么在心里得平安。而有孤儿的心的人呢，就正好相反，那么在心里边他是永远的是在争斗，永远的是在不平安啊，在这个征战当中。那么在世人面前呢，他会逐渐失掉他的这个王位，就是我们实际上人所说的这个荣耀。那么在神的这个神国当中，在我们的永恒里边呢，你就会失去你的产业，就会越来离神越远，最后甚至达到和神对立，然后成为神的敌人，这样一个一个境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上的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反复的读，反复的来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像以古人为镜嘛，我们看这个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脸上有哪些脏点，我们就可以把它清洁掉。所以这就是新约保罗所说的，我们照镜子，我们照这个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我们要在里面寻求的刚强在哪里。所以感谢主，我相信神是借着这个扫罗的故事呢，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我们里边来敲击我们，让我们的心震动，让我们来除去那个孤儿的心，然后呢让真儿子的心不断的成长，真儿子的心不断在我们面长大，长大以后成为祝福我们自己，祝福我们周边的人啊，祝福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借着这些经文来祝福我们。阿们。
在吗？把时间交给你。
我分享吗？
是。
分享吗？
是。
好。
分享吗？是。
好，感谢主。我们真的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神借着圣经里的人物，有的是给我们做一些榜样，让我们怎么来效法啊，有的是呢给我们一些警戒，来叫我们来警醒啊。那我们今天听到扫罗的刚才周爸讲到这本书里的这二十点啊，20方面，我还没有看过啊，我要好好的看一看，把它写下来。我想我们听了以后呢，可能我们多少，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真实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我们又听到今天这两点啊，就是大卫，就是这个扫罗。很多的时候他不愿意对付自己啊，老愿意就是老是看着这个环境想改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点点的一个警醒啊。那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真实的光景当中，我在想我自己啊，我们这么多年在家人教会，神借着牧者的带领课程，我们心里边有一点知道，有些环境我们要感谢神，这些环境神是为了来改变我们，借着环境会来碰撞我们啊，这一点我们有大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看见。但虽然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呢，但是我来讲，我没有意识到我要真实的来对付自己啊，没有把这一点看成那么主的心意啊，就是说我只说这些环境人事物是神你特意你精心为我们设计安排的，我们要接受啊，为这些环境感谢神。 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环境当中那么有一个被神的开启，看到神借着这些环境要对付自己神啊。这个今天我觉得对我对我们大家要有一个提醒啊。假如我们真能看到这一步，神啊，你要借着这个人事物兴起这个环境要对付我们里边哪一项哪一点的罪，我想我们往往把这个就给把它给就给过去了，没有那么认真去在这个环节上来到神的面前啊，来真实的来悔改啊。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难处，像说的另一点，扫罗，我们有难处了，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啊，也是真心的，但是呢没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老样子，甚至刚才讲到变本的加厉，可能这都是我们的光景。但我今天在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借着这个扫罗还有大卫，今天又提到约拿丹，我们真是看到神要是我们的里边的动机，我们里边的心是讨神喜悦的，神是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他都会真的看到神的保护啊。那你就是我们里边真的有没有真心愿意对付自己这个孤儿的心啊？因为现在我想神要提升我们，是要在这一点上，扫罗这个性情当中，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么样的真实，我们怎么能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心啊？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就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想我今天领受了这个开启以后，还有把这个这本书上的，我要反复的一天对照，正像刚才周爸所讲啊，我们怎么能把它变成我们每一天的一个给我们带到我们一个生活当中，对付我们里边的真实的光景啊。我们更加的里边，我想我们来有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来爱神，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身份啊。然后呢，每一天有跟神有着很好的关系，我们就能有真儿子的心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能除去我们这样的一个孤儿的心啊。我想我们这个是我们慢慢去思想啊，我们要每一天要挑一点啊，神哪一点是我最马就是最强烈的要对付我的，我要转向啊。实质我们有很多，我们一点一点来求神光照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呼求主，主啊，我们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啊，我们要是做一个清心的人，你就以清心来待我们，我们要做像你做一个完全的人，你就以完全待我们，我们要像你做一个清心的人啊，你就以清心来待我们啊。那我们呢，要是做乖僻的啊，就是刚硬的啊，不愿意回转的，那神就以弯曲来待我们。说这个是神的真的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那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不再去旁通啊。我觉得这俩事儿很重要，我们不再去旁通，我们要面对现实，面对自己，因为神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要提升我们。因为我们都被选上了啊，我们加恩教会，我们现在愿意付上代价的，在 YY 上面的，我们都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啊，但是我们就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再去隐藏，面对自己的问题啊，神是要有恩典帮助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哈，谢谢牧者们、属灵父母们的分享。我想神借着这个那本书哈，也借着这个开启来把这孤儿的 特征来给我们很深的来挖掘，不就是说是为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实的去来对照，真实的来去突破啊，不只是为了了解。那昨天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呢，我们带到勇士团队呢，也就是有姐妹弟兄，就是有这个感动，就是愿意来就是来进行这个内在医治啊，就是要接受服侍，我们要安排服侍啊。我就在想，这个就是一个行道，因为这个就是谦卑嘛，就是要来就是要认识到自己里面的这个需要被医治，需要来做属灵的这个深度一些的清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很好的，我自己也需要，我们都是需要哈。所以就是一个行道，就是进入这个是一个医治哈。第二个就是对着这个表格，我刚才看到杨子丁发的表格我看到这个表格非常清晰。而且他不只是把一些表象给写出来，他是这个表象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对神的态度啊，这个是对圣洁追求的这个本质啊等等，这个是他写的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这个表格我们要来拿出来使用要来自己个人来拿着这个表格来一条一条到神的面前来蒙光照真实的面对，不要旁通，也不要来就是来找理由，我们是不是就是在这些孤儿的心哪一些神灵给我们光照，怎么样来为这些来悔改，来解决，来对付，来处理，那么来能够用真儿子的就是相对的，它是两个，它是表格是相对的来取代。我觉得现在在我今天没有太多要分享的，我只是觉得这个就是神光照出孤儿的心，就是要来行道。无论你是来渴慕来追求愿意做医治释放，还是我们愿意真实的去面对孤儿的心的那些表现和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去来悔改和让神来光照和改变，这就是要来行道。所以这个表格都不是要贴在墙上或者是存在手机里面，而是在我们就是你现在内在生活也好，你寻求神也好你对付自己也好，这个就是具体的内容，不要去再找别的其他的内容。这个现在神带领，透过教会带领我们，就是这样的内容。你有哪些孤儿的心的体现，我们怎么样来靠着神来解决和处理，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也是我们这个几十天啊，这个祷告，如果是你特别为自己祷告突破，这个就是内容。如果我们没有很重视这一段时间神借着教会就是要来解决这个孤儿的心的问题，那么当这一个真理恩高这个教导这个阶段结束以后，你的孤儿的心可能依然还存在，依然没有处理，只是听了听听了听信息，那个就毫无益处了。所以我想我们不论是在七十二群体的层面，还是我们个人的层面，我们要来使用那个表格来面对光照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寻求深度的医治，把我们里面各样的这个现在还在影响我们的各样的这个状况根源都来挖掘出来所以求神来祝福我们在平台上所有的，从我自己也是，从我自己开始，真的要把这个孤儿的心从我们的里面除去，真的要从各样的表现要进入这个实质，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生命的实质，也看到这个孤儿的心对我们的拦阻和这个他就是这个，而且这个可怕，这个真的是可怕性真的有这个急迫的心，要把这个孤儿的心来除去，以真儿子的心来取代。好了，就分享这些，谢谢。
感谢主，谢谢牧者的一个带领和分享感谢主。